来翻到第五项教义的第十四条。第五项教义第十四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开声朗读一下这第十四条。在持守中，上帝使用媒介，就如上帝乐意通过Amen。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来一同讲解的多德信经第五项教义第十四条。上一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一项教义，那我们上一周讲解了第一大条，对吧？第一项，在理解上帝的超自然的工作当中，我们如何理解它与上帝的自然的媒介之间的关系呢？上一周我所讲的东西是一个很 foundational 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很不能说基础，中文基础听起来是简单的意思，应该叫什么，就很原则性的东西，对，很根基性的东西，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我强烈的建议你回去听上一周我们讲到的这个超自然的工作跟自然媒介之间的关系你只有理解了那个大的原则，那接下来你去理解上帝的救赎恩典的工作与自然媒介之间的关系就很好理解了。 OK，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具体的上帝的超自然的工作有不同的类别，对吧？我们上一周提到上帝的创造的工作是超自然的，上帝的启示的工作是超自然的，上帝的这些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工作是超自然的等等。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专注的来看一种上帝超自然的工作，那就是他的救恩的施行的恩典的这个工作。所以当我们谈到救恩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救恩的实现，另外一个部分是救恩的应用救恩的实现是圣子上帝在历史当中成就的，所以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宣告的这个第二个我信这些部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性，在十字架上舍命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这些是叫做救恩的成就Redemption accomplished。 那救恩论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圣灵上帝所做的，也就是把圣子上帝成就的救恩的一切的益处恩惠应用在上帝的选民身上，那这个叫做 redemption applied。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所谈到的恩典的工作特别指圣灵的工作，也就是 redemption applied 应用在每一个信徒身上，对吧？有这个 accomplished，这个是圣子上帝做的，然后 apply 是圣灵上帝做的。那在圣灵上帝应用圣子上帝所成就的救恩在选民的身上的时候，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我们把它区分一个起始的点和一直持续到最后的这个一个过程。所以你看到，你注意到在第十四条里面，他用圣灵在起始的恩典的工作去对比圣灵持续在信徒的生命当中的这个持续的恩典的工作，他对比这两者。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他说就如上帝乐意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开始着恩典的工作，同样他也照样乐意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他的工作，对吧？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意识到说，哎，这个听起来好像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句话，对吧？那在你们当中开始着善工的，必要 完全完成这善功，必要成就这善功。所以上帝的恩典的工作如何开始，上帝的恩典工作也如何持续，上帝的恩典的工作也如何达到终点。那上帝如何把恩典赐给人呢？这个就是在研究上帝的恩典的起始点的时候，实际上是多德进行第三、第四项教义所专注谈的。我们在谈到第三、第四项教义的时候已经讲解过了，对吧？所以我在这儿就不讲解了，你们就回去听第三、第四项教义就好了，对吧？当然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对吧？在上帝使用上帝怎么拯救人，上帝怎么把救恩赐给一个人，上帝是不是当一个人在一个孤岛上，在这个 camping 的时候，对吧？在孤岛上独自，现在特别流行，我特别喜欢看这种孤岛生存的这种啊，是吧？就是每天就是光个膀子砍柴点火，下海打鱼，然后烤鱼，对吧？啊，上帝是不是当一个人在这孤岛上生存的时候，啪一个雷劈下来，然后他就重生得救了，是吗？不是的，对不对？上帝是怎么样叫一个人得救呢？圣灵是如何 apply 这个 redemption 在一个人身上的呢？多德经告诉我们，通过福音的宣讲，通过福音的宣讲，没有福音的宣讲，就没有救赎恩典的应用，就这么简单。所以在圣灵开始拯救一个人的时候，圣灵用了什么？自然媒介。当我说一个雷劈下来的时候，严格意义上来讲，那个雷也是自然媒介，但是为什么你说不会呢？因为上帝没有设立雷击作为福音的这个自然的媒介的途径。 OK， 上帝没有设立一个雷作为他传递救赎恩典的途径，上帝设立的是什么呢？上帝设立的是福音的宣讲，作为圣灵应用救赎恩典的自然媒介，用讲道，用福音的宣讲。 OK，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意识到，圣灵开始救恩的时候，上帝用 word。 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罗马书第十章，信心是从什么来？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中文翻译是信道是从听道来，是吧？然后就是信心是从听来的。所以与其相对的From hearing， 与其相对的是我们手所做的事情。Hearing 和 doing， 对吧？这两个事情是在圣灵开始恩典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对立的两个原则。所以换句话说，信心并不是从你做了什么事情开始。上帝所设立的救恩的媒介不是我们的善行或个人的经历。那历史上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圣徒，他的名字叫做 Francis of Assisi。觉得这个名字 很好笑吗？怎么了？ Assisi 是一个意大利中部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座 小山城。如果你有机会去意大利旅游的话，一定要去 Assisi 看一下。Assisi 在佩鲁贾的旁边，如果你去到 Assisi 的话，你肯定是先到佩鲁贾。 Perugia 也是一座非常美的小山城，对吧？所以有机会要去欧洲、去意大利旅游，对吧？这个所有的带团的人，对吧？你去参报个旅游团，都带你去什么米兰呐、罗马呀、威尼斯，当然这些大城市，非常的值得去啊。如果你再不去威尼斯，你就没有机会了啊，因为海平面在上涨，威尼斯再过几十年就要淹没了，对吧？所以赶紧，对吧？咱们恩约教会组个团去。但是像 Assisi、Perugia 这些小城市，从来没有人知道的，对吧？啊，没有游客扎堆的，没有骗你的商人，没有偷你的小偷的，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好的。Assisi 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非常有名。除非你真的知道这个，一般去 Assisi 的都是 Franciscan 的追随者，对吧？所以 Francis of Assisi， 就是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或者叫做圣方济各，他是十二到十三世纪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个灵性大师吧，可以这样说。你不能严格意义的说他是一个神学家，因为他不是研究神学的。他是方济会的创始人。那方济会是一个修会。方济会的创始Francis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强调的重点吧，就是他认为传道的人必须要用行动来呈现这个基督教。所以呢，在他的修会的章程有一条啊，他是方济会是严格要求这个修士要起誓是要过贫穷的生活，对吧？不能有任何的个人财产。然后要周济，要这个要自力更生，要自己用手去工作，然后要这个到处用走路的方式去传道，对吧？那所以他这个理念就当时吸引了非常多欧洲贵族有钱人的，有钱人都是这样的，就贵族都有这个毛病，就是过富贵生活过惯了，就是他就要过贫贱的生活，所以很多最开始加入到方济会的人都是什么这个伯爵家的孩子呀，什么这个什么亲王家的孩子啊，就是哎呀受够了这个宫廷的这些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向往这种朴素的简单的生活，然后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方济会，然后自己身无分文就周游列国开始传道，对吧？就是方济会的开始。那这个话题一聊就要聊开了，对吧？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方济会超有钱，因为这些人都把自己的财产都捐给方济会了，所以呢，他们个人是没有财产了，但是方济会作为一个修会，作为一个机构，财产巨多。然后呢，在方济会里面就产生了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就是说。是的，这个财产不是我的个人财产，但作为修会的这个负责人，他们有没有权利来使用这些财产？对吧？比如说，这个伯爵家的孩子说：“我那个城堡不要了，对吧？那是我个人的财产，我给他捐给方济会。现在那个城堡是属于方济会的。那方济会的会长可不可以住在这个城堡里？”哎，方济会里面就有两股声音，一股说他不可以使用，不可以作为个人的方式来使用，另外一派就会说他可以个人使用，所以他俩就开始，这个方济会开始分裂，开始打架啊。当然这是这个一点这个教会历史的这个轶事啊，那我们不在这儿过多聊，如果你们想要了解的话，那个你们可以去看这方济会的一些这个历史的传记啊，什么都有写这些。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我想在这儿说的是这个事情，那就是方济会的修会章程里面规定，方济会的传道人不仅要用话语去传道，还要用行动去传道。他说的是 preached by the deeds， 他要用行动去传福音，非常强调这一点，所以他要 启读世吧，他说他要启世，要保持这个贫贱的生活，啊，要行事为人像耶稣基督一样，对吧？那当然，我认为圣方济各的本意是要以传道人以美好的行为来见证所传的道，这个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后来这种说法开始变味儿了，就开始出现变体了。我听到有人说，我们要时不时的要传道，有必要的时候用语言。所以这种思想延续出来，就是你要用你的行动去传道。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也好啊，修会啊，这些宣教机构要去到社会当中去做好事。所以你看，很多方济会的这些社会援助组织，帮助这些非洲的小孩子呀，挖井啊，去非洲挖井啊，去非洲打给他们送药啊，等等这些，用行动去传道。所以，当你把这些当时最开始19世纪末来中国宣教的，有很多这些都是用这样的，有这样的理念。有一些人呢，不是说全部，有一些宣教士是这样的理念。中国人最需要的，19世纪末，中国最需要的是现代的西方的科学。现代西方的制度，现代西方的教育，现代西方的医疗，这是能够实实在在改变这个贫困潦倒的国家的百姓的最实在的方法。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用行动去传扬福音。所以在当时去中国的宣教士里面，有一批人是以这样的思想来做宣教的。所以他们不是很关心，你要跟人说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悔改自己的罪，你需要信靠福音，需要耶稣基督从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们不关心这个事情，他们说我们要建大学，我们要建车站，我们要建医院，这些东西，要实实在在的用行动来帮助这些人。那今天，包括今天有的人也会说，我们要活出福音来，对吧？这种说法。那我希望你不要误解，对吧？我所说的并不是基督徒不需要做美好的见证，基督徒当然需要做。我说的也不是基督徒所组成的志愿的这些社会团体不可以做任何的公益的活动，这些公益的事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需要依赖这些这些教会啊，包括信徒自发组织的这些组织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完全的依赖政府或者依赖其他的一些机构。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基督徒以好行为为主做见证是一回事儿，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好行为当作是传福音本身，则是另外一件事。前一件事是好的，后一件事是错误。我们的善行不是福音，我们的善行是见证，但不是福音。那问题就在于，今天很多人把见证当作是福音，你看很多人说，你传福音就是讲我的个人见证。你的个人见证不是福音，上帝怎么改变了你不是福音，上帝怎么改变了我，以前我是坑蒙拐骗，对吧？以前天天是黑道里面打杀杀，现在我变成了一个，对吧，牧师，变成了一个好人啊！上帝的恩典呐，看，这不是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固定的，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死，复活，升天，再来，这是福音的内容。你说那我的见证就没有价值了吗？不，你的见证很有价值，你的见证是有价值的。我在这里并不是贬低任何的见证的价值，但是你需要意识到你的见证不是福音。保罗说，我们所传的原不是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见证主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时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善行和经历都不是福音， 所以我们的见证、善行、经历无法作为上帝施行救恩的媒介和管道。所以重点在这儿，为什么我们对吧，他们跟福音的宣讲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于他们不会被上帝使用来作为恩典实行的媒介。你可以看，你可以听100个感人肺腑的基督徒的个人见证而不知道福音是什么，除非在这些见证里面他们会提到福音的内容，他们会提到说，哦，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了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耶稣基督为我上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从死里复活。但他这么说的时候他是在说福音， OK， 但是他讲到说我曾经怎么怎么不好，现在变得怎么怎么好，这个不是福音。所以你要知道，在基督徒的见证里面可能会有福音的信息，而上帝可能使用那个福音的信息来施行他的救恩，来重生你，来说，哦，原来福音是这个。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福音的信息的话，是上帝是不会，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用来去施行他的救恩的。他可能会用来去吸引你来到教会，他可能，对吧，比如说教会如果有好吃的饭，好吃的饭使人来到教会，这是 OK 的，这是正确的，这是不是正确的，这个是自然的因果关系，对吧？但是好吃的饭并不是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有效因。一个人可能因为吃好，有教会里有好吃的饭而来到教会，然后来到教会之后听到了福音的宣讲，然后因为听到了福音的宣讲而被圣灵应用了救恩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得救了，他重生了。但是上帝所使用的应用这个救恩的媒介是宣讲的道而不是饭。OK， 所以你现在明白这个概念了，对吧？如果说那个饭可以被称为是上帝所使用的蒙恩管道的话，那么他骑的自行车也可以算，对吧？那么这个路边的那个包子铺也可以算，因为他早上来教会之前饿了，先去包子铺吃了个包子呢。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是什么直接有效的产生了这个救恩。所以你说那这个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所以什么是教会不可或缺的？圣道的宣讲。什么是教会之所以是教会的原因？是圣道的宣讲。教会可以有其他的东西，教会可以有非常多的触手接触这个世界，有这个 contact point， 对吧？所以教会可以有非常好的这个午餐，可以有非常好的小组团契活动，社会福利公益活动，去非洲挖井，对吧，等等，做很多很多事情，教会可以这样做。但是所有的这些最终并不是上帝所设立的蒙恩管道。那当我们明白了圣道是圣灵使用的恩典的媒介来施行救恩，在起点，在我们拯救的过程当中的起点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圣道当中是有区分的。圣道分为律法和福音。所以你注意到多德信经说，上帝起初恩典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借着什么来生发信心？借着律法还是福音？借着律法还是福音？借着福音。那你说是不是律法不用讲就可以了？不，律法是必要的。你要想能明白福音的前提是要先有律法，对吧？就好像如果要想一个人来到教会听到福音，你先有好吃的饭，对吧？对吧？所以 有一些工作是必要的。律法的宣讲就是这个，但是律法并不会生发信心，因为律法不在于信，而在于顺服和遵行。 所以律法叫人知罪，所以这就是这种区分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意识到只有福音的宣讲才会生发信心，才会是圣灵开始救恩的起点，那么这就决定了教会的讲台，教会的所有一切的教导的事工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教会的核心宣讲的信息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别的。而今天许多的教会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把这个弄反了。今天你在大量的教会里面所看到的是福音是作为你觉志祷告之前听的东西，等到你觉志祷告之后，你就开始大量的听律法，再也不用听福音。那么这个我们接下来再谈，那就是这个起始跟持续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造成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好，其实当然需要听福音，每一个非基督徒都需要听福音，他必须听到福音才能够信主，所以起始的点给他福音，然后接下来等到他进到基督教的迈进基督教门槛之后，他就不需要了，福音就变成了一个过去式了，反正他都已经信了嘛，他都已经得救了，那么现在就需要用律法来规范他的生活。那我同样我需要一直不停的要去 balance 这个，因为当你一听我这么讲的时候，你总觉得哦，那律法就是不好的，不需要律法。不，我们需要律法，基督徒需要律法。今天我们听到的讲到大部分都是律法，对不对？美德的宣讲，对吧？要自守，要节制，不能打架，对吧？不能这个饮酒滋事，这是什么？Do this, don't do this. 律法重不重要？保罗说太多的律法，非常重要。但是你注意到，如果今天你来到教会听到的只是这个的话，你还没有听到福音。如果一个人来到教会听到就是不能打人，不能喝酒滋事，不能要节制，对吧？听到全都是这个，那么他没有听到福音，直到他听到说，虽然你或许曾经有过这些，你的确这些犯罪违背律法，但是你的罪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但是耶稣为你上十字架，但是耶稣你没有做一个好丈夫，但是耶稣是你的好丈夫，那个才是福音。而那个福音来了之后，你的心里面才会意识到说，哦，原来上帝爱我，原来上帝要拯救我，那个福音的信息才使人生发信心。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到底什么是我们救恩起始的时候生发信心的东西。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东西之后，接下来就很容易了，恩典开始的工作，上帝所使用的媒介，就是恩典持续的过程当中上帝所使用的媒介。这件事情意味着上帝的方法从来没有变过，信道是从听道来，而信心的持续和坚守到底也是通过听道而来。上帝不会说好了，我产生信心用一个方法，然后持续让这个信心增长用另外一种办法。不，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生发的信心和你最后持守到最后的信心是同一个信心，你不是变了一个信心，你相信的都是同一个对象，你信靠的都是同一位耶稣基督，你相信的救恩是一样的救恩，所以生发所使用的工具媒介和持守所使用的媒介是同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很多的教会割裂了起始，就恩典的起始跟恩典的持续的原因在这儿。 为什么呢？因为根源在于他们是亚米念主义者，根源在于他们认为你起始那个点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它持续的过程也是要靠你的意志，是吧？所以怎么坚持做一个好人，对吧？怎么坚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靠律法，一直不断的给你律法，靠你的意志力去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而整个你看，这跟整个宗教改革的原则、恩典的原则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宣讲福音？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吸纳非信徒来信福音，不是因为基督徒需要福音，是因为我们信主的、已经信主的人需要不断的听到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耶稣基督为我舍己，为我上十字架，他的宝血洗净我，我需要每个星期听，我有一个星期不听我就 miserable， 我有一个星期不听我就觉得我都快难受死了。这是基督徒，这是为什么基督徒要来教会。基督徒来教会不是在遵行律法，对吧？不是说第四条诫命，对吧？你们当守安息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当然你的确这个主日你应该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来去在主里安息，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律法去遵守的话，你会累死的，你会活得很苦读，你会觉得说，上帝啊，我太不容易了，对吧？你已经加给我重担六天，我从周一干到周六，周天也不让我歇着，周天我也得来教会，因为你把去教会当作是你要完成的律法，你需要 do something， 所以你从周一到周六一直 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赚钱呢不容易啊，在社会里混，对吧？到了周末也不让我歇着，我还得 do something else。但是如果你意识到，实际上你来到教会并不是在通过遵行上帝的律法来讨好他，来攒一些功德，好像最后不然的话，他最后不让你上天堂，对吧？你想要的得不到，不是这种交易的心理，而是我需要听到我的罪被赦免了，我需要听到我已经在这个世上如此悲惨的一个罪人，但是耶稣基督爱我。这个世界上没有，哪怕我没有任何的盼望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在基督里有盼望。这是我来教会的原因。然后，那在我们信心持守的过程当中，上帝又在圣道的宣讲之外，又为我们加上了第二道锁，对吧？这个第二道锁就是他的圣礼。所以圣礼是什么呢？圣礼就是有形可见的圣道，圣礼就是 visible word， 圣礼就是福音本身。所以你注意到，教会没有发明圣礼，圣礼不是教会发明的，不是教会发明了洗礼，不是教会发明了圣餐，然后好像说，哎，我们应该做一点什么仪式来好像能够吸引人也好，或者是讨好上帝也好。不，圣礼是上帝赐给教会的礼物。所以为什么呢？为了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65问，对吧？信心从何而来？回答，信心从福音的上帝圣灵借着福音的宣讲生发信心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借着圣礼的施行坚固它。所以圣礼不会自动生发信心，所以你给你的孩子施洗，对吧？你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小婴儿哭哇哭，给他施洗，不会自动产生信心。 OK， 这个我们不是罗马天主教，对吧？你给他施洗的时候他不会自动产生信心，圣礼是坚固信心用的。生发信心需要听到，他需要听明白理解，然后产生信心。但是当他看到一个小 baby 受洗了，他就看到了他自己，他就看到了上帝有多么信实，就像我的身体被外在的水洗干净一样， 同样，我的灵魂的一切的污秽也会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因为你灵魂的污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是看不见的，你怎么能知道？你怎么能确定你的灵魂的污秽被洁净了？你做什么 test 了？你做了什么检测？你确定你灵魂的污秽被洗净了？对吧？所以你需要圣礼，所以你需要来观礼。为什么受洗的时候，一个小 baby 受洗，不只是小 baby 的事情，不只是他妈妈的事情，不只是他爸爸的事情，是你的事情，是你的救恩。上帝在向你彰显他信实要洗净你。而你每个主日来领圣餐也是一样，谁发明的圣餐？有什么用？然后对吧，完全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除非你真的看出了圣餐就是福音，也除非你听到耶稣说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哇，你除非用信心接受这些话，你除非真的相信耶稣说的是真的，否则圣餐对你来说没有半点意义。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对吧，我们 每次的圣餐有这个 fence of the table， 叫做捍卫圣餐桌。其实捍卫圣餐桌说白了就是，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的应许，他真的借着他的被钉的身体和他流出的宝血拯救我，使我能够有永生，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圣餐对你毫无益处，反而对你有害。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践踏主的身体和血，而只会招致咒诅。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之所以要捍卫主的圣餐，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比其他人更优秀、更高尚、更有益，而是因为我们不想让世人受到审判，不必要的审判，去亵渎上帝，就这么简单所以谁发明的这个？谁这么有才给教会弄一个圣餐？哎呦，这个有多么能够让人感觉到温暖，大家都可以来，对吧，一起分享，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团契，对吧？怎么不让他过来呢？他想要就来啊，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把这个圣餐当作是教会自己设立的，那么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教会要做什么，教会自己决定。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让所有的来到教会的人都感觉到温暖，有归属感，那么我们就不要 fence table 啊。所以这是很多自由派的教会的做法。如果你去自由派的教会挂彩虹旗的，你去那儿领圣餐，没有人拦着你，你想领多少领多少，没有任何人拦着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吧，他们的卖点就是包容一切啊。 你去那个 Oceanside 的海边路上，你会看到一个教会挂着彩虹旗，上面写着 We are a friendly churchWe are a friendly church. 我们不像那些他们真的相信这就是基督的，对吧，圣礼，有什么圣礼，有什么这个上帝的超自然的工作。哎呀，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 judgmental, 就他们这个太容易论断人，对吧？我们是 friendly, 谁来都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耶稣的话，就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就被白白的践踏。保罗说的话都是废话，圣经都是废话，对吧？所以谁到底是谁是教会的主，这个是问题的最终极的点所在。 OK, 所以上帝在我们心中借着圣道，特别是福音的宣讲，生发了信心， 然后接下来在我们一生当中不断地用圣道，同样是律法跟福音的宣讲以及圣礼来完成啊这个工作。那你注意到他，我在这里面稍微简单多说一下，他提到说这个维持的工作里面提到福音的什么聆听、阅读、默想、劝勉、警戒、应许以及圣礼的使用、保守和持续。所以最优先的还是什么？听。最优先的还是听。哎呀，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展开去讲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太牛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太牛了。一件事情是，为什么上帝要用听到这个东西作为他拯救人的方式？你有想过吗？你有想过这个事情吗？为什么上帝要用听这个媒介来作为他拯救人的方式？因为他要让你知道你啥也做不了，救恩是单单出于他。上帝可不可以说你去做成 你去升到天上去，把那个星给我摘下来，我就给你救恩？上帝可不可以说你越过海去，到那个海的终点，然后把那海边的那朵花采过来，我就给你救恩？你看很多这种希腊神话里面或者中国古代的神话里面，这些英雄要想得到永生，他们要把就要上刀山下火海，要去成就许多的这些丰功伟绩，然后众神宙斯赐给他永生。然后保罗说，对吧，有谁这个道在哪儿呢？这个道在哪儿呢？是不是我要升到天上去，然后去听一听，找把那个道拽下来，还是我要去越到大海里面去，然后把这个道从远方带回来？没有，这个道上帝就把它放在你的耳边，就在你的嘴里，就在你的阅读，就在你的听到的，就这么近，就这么容易。因为上帝要怜悯我们，上帝知道我们不过只是尘土。他拯救，不仅拯救这些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他也拯救羸弱的姐妹，他也拯救老人，他也拯救婴孩。上帝从婴孩的嘴中建立权柄，反而自以为刚强，觉得自己可以升到天上去，觉得自己可以跑到很远，他们却得不到。哎呀，这个我要讲的话可以再讲很久的，但是我顾念你们不过只是尘土，对吧？我顾念你们的肚子饿了，咕咕叫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在今天借着多的信经，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啊，你在救恩的方方面面，你都如此的怜悯我们，如此的慷慨，如此的充满着慈爱，说你并不是因着要看我们所成就的任何的功德，任何的业绩，任何的成就，而是单单的出于你的怜悯，你把这拯救的福音借着圣道的宣讲如此清晰的赐给了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够听到，并且借着你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生发着信心。因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一生当中，借着你的圣道，借着你的圣礼，来坚固我们软弱的信心，只等到我们主再来的那一天，好叫你自己的名能够在你的百姓当中得到一切的尊荣。主啊，因此听我们的祷告，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午餐的时间，包括我们接下来的成员的会议，叫我们所做的所行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因此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